圣经当中的一些进食功能非常的多，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摩西在生命记的第九章第九节还有十八节。各位啊，摩西一生当中啊，至少有两次40天的禁食，至少两次。有一次很难分辨是不是同一次，如果不是同一次，就圣经明文记载就3次，但是至少记载是2次，40天不吃不喝在上帝的面前。各位，你看到摩西是以色列民非常伟大的领袖，是吧？那除了圣经记载之外呢，我相信摩西一生当中会常常禁食祷告。他这样的杰出，这样的成功啊，和他祷告禁食一定有关系。有一次你是看到圣经记载是他和约书亚一起在山上，我们总不能说摩西在那里禁食，约书亚在那里吃东西，约书亚一定和他一起什么，一起在禁食。所以呢，教会的长辈要常常带领王辈去做一个敬虔的工作，操练一个敬虔的工作。这是操练什么工作？最好是带领那些年轻人常常去禁食祷告，很有益处的。如果你们的教会的长辈没有常常带领你们，你们就自己组织，好不好？封定日子来开始禁食祷告。为什么约书亚后来会成为摩西的接棒人，而且约书亚是非常的杰出的领袖呢？在摩西身边学功课。各位，我们有一天是不是想我们的事工非常的棒，想不想？
想。
你也可以跟他学，对不对？你也跟他学紧实，你发现有一天你的事工，哎呀，那个影响力就非常的大。第二个我们看到就是约书亚，他也是一个常常禁食的人，在约书亚的第七章第六节。当然圣经不可能什么把所有记载出来，你看到第一个是约书亚和摩西一起上山禁食祷告，有40天祷告的禁食的经历，是吧？你看到在第七章，约书亚第七章的时候，就是征战出问题的时候，约书亚就匍匐在那里，一直到太阳，一直到晚上，是不是？哎呀，他很习惯的进食，教会一碰到问题他就进食，所以上帝就开始说话，约书亚起来，你们中间有人贪了不义的东西，取了当灭的物，上帝要指示他怎么样解决，告诉他失败的原因在哪里。从这里，从约书亚这个事上告诉我们，教会的带领者，教会出问题，教会的带领者先要俯伏，甚至要谨慎审查，不要把责任第一个先开始推到别人身上，负责人先要开始什么研究自责，先要开始俯伏谨慎祷告上帝，看看上帝哇，写明这个事到底是谁的原因，是谁出了问题。哇，如果今天的负责人都这样做的话，今天温州的教会也不至于是这个样子了。第三个例子就是以利亚，列王记上的17章18章。哇，新约圣灵启示的时候说到这个以利亚是一个怎么样祷告的人，他说以利亚祷告大有能力，对不对？一人祈祷所发的能力大有力量啊，弟兄姊妹。说到以利亚祷告天就不下雨，以利亚又祷告天就什么下雨，地也生就土长，好像你知道下雨不下雨好轻松啊，对对，以利亚 下，下了，停下来，就停了。这个圣经就是这样的口气。利亚祷告不下雨，天就停了，不下；又祷告，天就下了。各位啊，祈祷的能力够得上够不上，就看你每一天是如何祷告。有一天你发现，你只要稍微一开口，上帝就开始做事了。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在那三年多的时间里面，六个月在基利西，三年在寡妇的家里，对不对？我们很熟悉这段经历。其实告诉各位，这一段时间当中，以利亚常常进食，而他的进食是被谁掌握？神掌握。如果上帝今天没有让乌鸦叼到东西，以利亚今天会不会吃东西？想吃都没有，最多喝点水。所以伊利亚他的警示祷告掌握在神的手中。我相信他在寡妇的家里只属于这样的圣洁，一点都没有玷污，和他的祷告更和他的警示都有关系。还有为什么神许可在三年半，甚至在三年半之前的这么长久的时间，让自己的百姓受到巴黎的压制和邪灵的破坏？为什么许可一直到三年半说伊利亚你出去去迎接亚哈王？为什么一定等到三年半？因为能配合神征战与 魔鬼征战的工人，那七千个最多最多维持自己的信仰，那一百个俄巴底把他藏在洞中的稍微可能会祷告征战一下，其实上帝看中的就是一个以利亚与整个以色列国的魔鬼征战，对不对？直到祷告警示到上空的魔鬼被捆绑。各位，如果以色列上空的巴利这个魔鬼没有被捆绑，你们想他点一把火做不到吗？能不能做到？魔鬼点火不会点吗？他为什么点不起来？他一定比捆绑。所以教会复兴之前已经是征战的工作，除非灵界的工作得胜，否则就没有信息，没有复兴，没有恩膏临到教会。除非先有征战的工人祷告击败撒旦，否则就没有我们看到的众民的心扭转，不可能发生。否则就不可能看到倾盆的大雨要降在这边土地，使土地生出土产，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以利亚是一个警示祷告的工人，因着他的祷告警示翻转整个国家，带来复兴，非常厉害，你我也能做得到。第四个例子是明杰的文士以斯拉。我们来看以斯拉第八章，打开看一下以斯拉第八章的21节到23节。原来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我求往把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能力和愤怒必供给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仅是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各位啊，从巴比伦走过这个弯月地带，各位你们会看到地图，巴比伦和那个以色列中间是他们是一个弯月地形啊，基本上是山地，是荒漠。如果要一路走的话呢，大概要5个月的时间。你想一下，带着这一大群的人，还有妇人还有孩子，路上危险大不大？我们中国的一些影片，古代的那一些做古代的事情，那个时候没有火车，没有汽车，都是骑马上京赶考。常常一些镜头是到了山路，突然之间杀出一队人马，跳出一个蒙面强盗，对不对？ 你看这些都很危险的，伊斯拉也害怕，他是害怕，他可以求啊，王啊，求你打发马兵步兵帮助我们护送我们一直平安到以色列，他可以求啊。但是伊斯拉不求，为什么不求？你看他怎么说，我求王把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他认为羞耻，所以他就宣告什么禁食祷告，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各位有两句话请你跟我说，属神的工作，
属神的工作，
寻求依靠人的帮助，
寻求依靠人的帮助，
伊斯拉认为是羞耻，
伊斯拉认为是羞耻，
所以我们以后做的是神的工作。这没叫你更了，以后你们会或者你负责教会或者你做一些工作，你一定会碰到一些难处，但是这个难处临到的时候，如果你去寻求人的帮助，这是神的羞耻，这也是你的羞辱。那就会碰到这些难处怎么办呢？第二句话，在难处面前宣告禁食祷告，神必帮助，
神必帮助。
弟兄姊妹，你们信不信？
信。
其实有大量的例子，在永嘉桥头都有很多的例子，在我那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难处面前，当我们开始宣告祷告、宣告禁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那个结局就会发生在我们面前，他绝对是大能的。我们看到伊斯拉这一个明洁的文士是我们传道人最好的榜样，他的能力大到一个什么程度你们知道吗？各位，你们有没有上过讲道法？还没有上过讲道法？讲道法的老师会告诉你讲道怎么讲，最后总结的时候你可能要利用一个讲一个很生动的见证，然后呢唱一首很合适的诗歌，最后呢大家就祷告啊，会场就会带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是不是？没有教你这方法，我以前也用，但是后来也用的比较少了。我发现有一些工人他们就把神的话一讲，哎呀，别人就被圣灵抓住了。我看这个意思了，他就一打开圣经一站起来，别人没法坐着，别人就站起来，他一开始一读，下面的人就哭了。弟兄姊妹，这种力量是我们讲道人要追求的，除非你常常洁净自己祷告，甚至禁食祷告，否则神话语本身的能力透过你却能被拦阻，你不能成为流通，这个话流过你会受到一些阻碍，是吧？这是什么？伊斯拉因着祷告禁食，上帝透过他带动了第二次回归。然后呢，回归之后，虽然呢圣殿已经建造好了，但是你知道圣名还没有建造好，虽然圣城也尼西米开始建造，但是百姓的信仰还不行。伊斯拉负责的不是建造有闲的什么圣殿和圣城，乃是建造什么人们的信仰，对神的那一种敬畏，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天上帝让你做这个工作，你们必须要好好祷告，甚至要禁食。第四个例子呢，我就要用大卫来做我们的例子。各位啊，大卫常常禁食祷告，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各位你可以打开看一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五节到十八节，我们从十六节十五节开始一直到十八节，预备来。
就回家去。
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着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
他却不肯起来，也不肯看到吃饭。他的一切孩子死
停下来，好了，停下来。各位，大卫为他的儿子重病进食多少天？七天了，躺在地上了啊。你设想一下，一个君王他平时享受啊，是不是？他能够仅是七天呢、啊、你就看到他平时的功课实在不简单了、啊、弟兄姊妹啊。他平时常常有这样的祷告，常常有这样的仅是，你看他为自己的亲人都仅是这么多天。你再看诗篇三十五篇十三节，十三节，三十五篇十三节，一而来。
至于我，当他们有意的时候，我便上哪里，仅是刻骨提心，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
他的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就是别人有病的时候，大卫为他什么？大卫为他仅是祷告。他说至于我呢，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就穿马衣开始紧实刻苦己心。各位啊，你看这个有君王，这个君王这么有爱心啊，是不是？我发现我读这些圣经我都觉得很惭愧啊。我很少为我的家人紧实，我很多为比较多为他们祷告，但几乎没有为他们紧实。教会中的一些病人，我几乎没有为他们进食、嗯、你看大卫他能为病人进食。诗篇六十九篇的九到十节，大卫为什么进食呢？你们去看诗篇六十九篇第九节到第十节，预备来。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泥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哭泣一紧实刻苦我心。弟兄姊妹，大卫为神的殿焦急到一个程度去做什么工作？进食祷告，为教会为神的殿焦急。我不知道你为自己的事工焦急不焦急，为你的教会荒凉焦急不焦急。如果你焦急的话，写起大卫开始进食吧。大卫都进食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诗篇一百零九篇，各位看一百零九篇的二十四节，找到没有？二十四节，预备来。
我因进食，吸骨软弱，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
我因紧实膝骨软弱，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的瘦了。所以我认为紧实是减肥的最好方法，对不对？如果你胖起来，你可以去紧实。我是很容易胖的一个人啊，如果没有稍微一些定期的紧实，我不会只有这么大啊。但小心，你纯粹是为了减肥，嗯，那你是饿肚子，那上帝没有纪念你啊。大卫说，我用进食膝骨软弱，骨头都软弱，身上的肉也渐渐什么啊，瘦的人进食的之后呢，你可能认一下子很难认出来，本身他皮包骨了，进食都不过还是皮包骨，对不对？那就你胖的人呢就很明显了。如果你有170斤重、180斤重，两三天紧实下来，非常明显的看到你瘦多了。啊、嗯，有时三天的紧实下来，那些胖的人可能一下子会瘦掉6斤到7斤重的，一下子瘦下来，比最好的减肥药都果效明显，是不是？啊、嗯， 你知道为什么紧实的肉膝骨会软弱，身上的肉会瘦了呢？我们这个我们身体能运动能讲能跑得快，是因为食物吃下去，对不对？经过消化，然后成为什么？被身体吸收成为能量，是不是？然后拖住我们手有力，脚走的有力，让我们说话也说的响亮。食物没有吃进去了，我们走路还要走啊，说话还要说啊，里面的能量没有供应它，所以它只能从肌肉里面收回来，肌肉里面收回来。所以紧实之后，你的肌肪就明显少了，就在这里。那它从肌肪里面开始收回，来维持你的身体运动，心脏跳动。它要收回到一个程度，你的骨头都开始没有力量了，连支撑都支撑不住。啊，所以如果你时间你个人紧实，时间比较长，你可以躺在床上，啊，它比较轻松一点。啊，大卫也躺在地上，是不是？啊，这些都没问题。所以从大卫的身上，我们看到他一生当中，他的服侍神紧实是很习惯的。神称大卫是合他心意的工人。你们想成为合神心意的工人吗？做大卫所做的，好吗？也常常开始紧实，啊，你发现。你可能达不到像大卫那样，但是你会接近那一个目标，你会比以前好，嗯。第五个我要举的，第六个了，我要举的例子是尼希米。各位，尼希米的第一章第四节，这一节圣经我要弟兄姊妹看一下。第三节说到他有意向有负担，第四节说到他的行动了，为着这个负担行动，他为着这个负担意向，他的行动是什么？第四节，耶尔来，
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哀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
你看，我听见这话就坐下，为什么坐下哭泣？打算哭个够，明白吗？然后呢，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呢进食祷告。各位，你看到这一个平凡的光九正，说白一点，这个光就是君王的带死鬼，明白吗？这个光荣耀不荣耀？一点不荣耀。这个有人要毒死君王，让你去代替他死，但是上帝却能用这个人做伟大的工作，建造圣城的城墙却是透过他做的。各位啊，查考尼希米的时候，我们发现教会的领袖真的像尼希米一样内忧外患，工作当中有这么大的艰巨，然后有这么多的敌人恐吓压力，但是发现尼希米真的好漂亮，里面不管多大的难处，他靠着神刚强都把他过去，外面有多少的压力恐吓，他都靠着神刚强在神的面前直到胜利。到底这个胜利的力量的源头从哪里来？祷告。而且他建造圣城只有多少天的时间？52天。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很可能。各位啊，如果你像你的工作做的不多，但是做的果效非常大，紧实祷告。如果你想3年当中就能做10年还超过的工作，紧实祷告，它会加速让你的事工成就，它会加速达到那个目标。如果你不祷告，轻忽的不伦不类的祷告，可能10年会做成，但是你放下代价，决心在身边的寻求，可能只有2年。各位，我们一个人活在世上的时间多不多？不多。壮年的时间多不多？不多。我常常一想到年龄我就很痛苦，我会祷告神啊，不要让我一直这样过去，或者我会死不瞑目的，啊。弟兄姊妹，我们的时间不多，求主让我们的时间本来10年能做一个事，求主让我们3年2年就能完成一个事工，好不好？10年能达到那一个果效，求主让我们3年2年就能达到， 教的方法是什么？开始祷告，开始进食，你会看到你的工作会达到很大很高的效果。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举耶稣，是吧？耶稣是神的儿子，你们有没有看见他的服事和什么离不开？和祷告分不开的，对不对？你们从耶稣身上看到，如果神工作，教会的复兴、罪人的悔改，是因为上帝的主权定好的话，祷告到底起多大作用？我昨天在温州市内讲到的时候，我说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我说有一些问题我思考好长久时间，有一些教会复兴，有一些教会不复兴，是因为神的主权呢？是上帝定了就是这个样，还是另有原因？有一些传道人一直得胜，有一些非常失败，是因为上帝的主权定下呢，还是人方面有关系？有些人失败了重新起来，有一些人失败了永远不能起来，是因为上帝的主权定下来呢，还是人的方面有关系？你去思考这些问题。我认为如果这些都是上帝主权的话，我们根本不需要祷告，甚至我们不需要去传福音。但是这一切原来都和我们祷告有关系。那个教会祷告，那个教会就有神的工作；那个教会不祷告，那个教会不也有神的工作。那个工人一直祷告，他就一直得胜；那个工人不祷告，他可能失败。所以得胜失败不因为神给你得胜或是失败，上帝给他的儿女预备的是成功，给他儿女预备的是得胜。阿们。神会不会给你预备失败？失败是你自己惹来的，他已经告诉你怎么得胜的方法，他预定的是你得胜，他预定的是你成功，不是一生可怜。问题是你如何配合神，你要成功你要配合神。我做父亲，我知道上帝的心，我如何盼望我的儿女解除，盼望我的儿女伟大，盼望我的孩子成为杰出的人物。我的上帝同样盼望我，盼望你们，信不信？我有这个愿望，有时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上帝有这个愿望，绝对有这个能力帮你成为杰出的人物，使你成为有力量的人，出人头地，影响这个世界。你窝囊可怜，上帝很痛苦，就像你的儿女窝囊，你很痛苦一样。所以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是得胜，给我们预备的是成功。基督徒不知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永生里面不是将来永远活着一个算了，永生是今天可以享受，永生里面就包括什么？健康、智慧、成功，是你今天要享受的，是基督徒所要得到的。各位，你看到我说远了一点了，你看到主耶稣啊，他本身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是这样的祷告，他紧随祷告40天，在他的服事当中常常通宵祷告。我有一天看到圣经的话是主耶稣上山整夜祷告神，这句话一直感动在我里面，是我在警示祷告会上说出来。我说我们看来要建立通宵祷告会，但是当时没人反应，直到我为这个事件祷告一段时间，我的同工都看见这个意象，我们已经开始，去年已经开始啊。耶稣这么做，我们要这么做。各位，你跟我说，我所做的事，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你也要做，
信我的你也要做。
耶稣做了什么？医病赶鬼传道，厉害不厉害？还有呢，紧随通宵，想不想耶稣那样厉害的去服侍？想不想？你跟我说，想有耶稣那样的能力，
想要耶稣那样的，
就得有耶稣那样的祷告，
就得有耶稣那样的祷告，
肯不肯？能力呢像耶稣那么大，祷告呢每天早上睡到8点还不肯起床，叫你紧食2餐呢就觉得发怨言。各位，哪来的能力给你？神的儿子他是神，他都这样祷告。因为耶稣知道传道赶鬼不是因为他是神，圣灵充满祷告。 耶稣传道刚开始因为圣灵充满和祷告。你我为什么能做耶稣所做的？因为你我也可以圣灵充满和祷告，明白吗？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说到，耶稣被圣灵充满之后，你们跟我说，圣灵引导耶稣，
圣灵引导耶稣
到旷野去祷告，
到旷野去祷告。
当然可能有一些圣经没有记载出来，但记载出来的是圣灵充满耶稣之后的第一件事做什么？哇，引导耶稣去干什么？请示祷告。哎，各位，你们看到圣灵为什么要带耶稣去请示祷告？这个工作如果不重要的话，圣灵为什么第一个引导去引导你祷告去请示？这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我们从耶稣比圣灵充满，圣灵引导他去警示祷告，我们看到这一点。第一个说明警示祷告是出于上帝，对不对？这个工作是出于神的，不是人发明的。第二个，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去警示祷告，说明圣灵会常常提醒工人去警示祷告，他会常常提醒你。耶稣警示之后，你发现圣经怎么说？你跟我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
各位，比圣灵充满有没有能力？
有。
但是警示祷告之后是什么样？满有圣灵的能力。各位，你想你能力越来越大吗？
想。
仅仅比圣灵充满远远不够，还需要常常警示祷告。你不仅不会衰利，你会越来越好。你会达到有能力到满有圣灵的能力，对吧？耶稣警示祷告之后，魔鬼来试探耶稣，耶稣圣得漂亮不漂亮？得圣得漂亮不漂亮？
漂亮。
如果是你，你会不你能不能圣得这么漂亮？耶稣如果试探你啊，你如果拜一下我，我就把万国万国的荣华都给你啊，整个温州市还不够啊，深圳啊，广东啊，啊，上海啊，还有纽约，通通给你啊。你呢可能哇这么好，但是你知道这不对，对不对？你可能说你让我回家考虑三个月，可能最后你会拒绝，可能你也不会拒绝，可能你胜过，但是你胜得漂亮不漂亮？你不漂亮啊，是不是？耶稣是怎么得胜的？你跟我说，撒旦退去，
撒旦退去。
愿神帮助你，一个祷告的人得胜试探会是这样胜的，撒旦退去，会这样。不是得胜，是要得胜，不是得胜。这些基督徒很宝贝，但是很可怜呐、啊，明白吗？上帝如果是仅仅给你的力量是，你这样才能得胜，做基督徒很痛苦哎。一个试探来了，好像得胜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觉得稍微可以一点，不然的话那个试探一直要停在里面。那为什么我们圣试探圣的这么可怜？祷告时间太短，不恳切，警示太少。如果你祷告上来，弟兄姊妹，你里面被洁净，撒旦试探了，撒旦退去。如果大卫是祷告到太阳平息的话，那个试探出现在大卫面前，大卫连靠救主都不要叫，转过来就可以走，你信不信？难道大卫不知道那是罪吗？百分之百知道。难道大卫知道想这个事情是罪吗？百分之百知道。难道大卫不知道打发人去探听这是罪？大卫知道。难道大卫不知道和这个女人在一起这是罪？大卫完全知道。但是不祷告的人知道做不到，跟我说，不祷告不警示的人，
不祷告不警示的人
知道一定做不到，
知道一定做不到。
你信不信？你知道这是罪，但是你没有力量去拒绝他。你知道要打到那一个果效，但是那个果效打不到。所以你看到主耶稣他警示祷告之后他就胜过试探，你们也是要常常警示才能让你们胜过试探。耶稣对我们怎么说话？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什么
迷惑。
你知道为什么多少传道人落迷惑？不是因为他圣经看的范数不多，不是因为他讲都讲得不办，就是因为他不精心祷告，所以他会落迷惑。任何一个工人，你不祷告，你不进食啊，你都有可能落在魔鬼的圈套里面。 你要祷告，你会比魔鬼聪明，比魔鬼有能力。你不祷告，你胜不过魔鬼。魔鬼原本是堕落的天使，他是智慧充足，他会想出一切的方法击倒基督徒。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一切的诡计，然后说一切的火箭，如何面对他一切的火箭，如何抵挡他一切的诡计。你需要比他聪明，你需要比他有能力。他无论有什么方法伎俩，你都能一眼看出来，而且胜过他。这样的基督徒才能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稳。上帝的旨意为什么在我们身上不能成就？你没有好好祷告，你被撒旦攻倒了。愿上帝赐福给各位。早上就讲到这里。天父恩待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这一半在这里预备灵修，我们都是愿意把自己身体摆在祭坛上面。主啊，我们真的渴望我们能被你大大的使用，真的渴望有一天你透过我们把我们的教会带到一个非常大的复兴里面。真的有一天你要透过我们，就千万的人得到耶稣，就千万的人必改变，就千千万万的人从罪中出来。主啊，怜悯我们，求你给我们受苦的心智，让我们效法保罗，效法大卫，效法耶稣基督，让我们常常祷告，也常常付代价在你面前祷告。主啊，你恩待我们，是恩给我们今天的讲道和今天的学习，让我们看到你的工作，看到你把你的道栽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唯有圣灵使我们真正明白，圣灵你不做，我就像口齿不清的人一样。帮助我与我们众人同在，今天下午的事工继续交在你的手中，奉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下午呢，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十七章，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四节一直到二十一节。今天下午我们要读的，在马太福音的十七章十四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一节。各位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十七章十四节开始，一二请。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锅里，屡次跌在水里。我把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哎，谁又不信有悖谬的时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耶稣斥着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阿们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只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籽，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说被鬼挪到哪里，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
没
有一件不能做的事
了。”信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这一段圣经啊，我们看到主耶稣肯定了进食祷告的那一种能力，那一种力量啊。特别是在第二十一节，至于这一类的鬼，你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耶稣这里一方面告诉我们，有一些魔鬼他的作为很坚固，耶稣更加在这里告诉你，有一个比他更大的力量能够摧毁魔鬼的一些势力，需要我们做的就是祷告和禁食啊。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自己四十天禁食祷告，还有其他的这么多的祷告禁食，耶稣知道他有果效啊。祷告禁食带来那一个力量是非常大的，征战也是很大的得胜啊。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主耶稣带着他带着三个门徒已经到山上去了， 山下留下了九个门徒，你们有没有看见啊？然后很多来找耶稣帮忙的人呢，因为找不到耶稣呢，他们就找到什么？找到耶稣呢，找到门徒那里去。圣经没有详细记载门徒能不能解决其他的问题，这段圣经只说到一件事，有一些事情门徒不能做，但我相信有一些事情门徒能够做得到。这所有要求耶稣帮忙可是找不到耶稣，找耶稣那九个门徒啊，其中呢有一些问题我相信会得到解决。为什么会得到解决呢？在一定程度上的这些门徒他们都已经得到一些权柄和能力，耶稣已经给他们一些权柄和能力，所以我相信他们能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呢，在找他们帮忙的人当中有一个父亲，他有一个需要，就是他的儿子害病了。什么病呢？癫痫的病，也是病也是鬼。各位啊，在耶稣的时代，这个癫痫的病是比较困难医治的一个病，需要祷告进食。那我发现在今天这个时代，癫痫的病在教会中仍然是一个很难被治愈的病一样的啊。这个做父亲的就把这个问题带到门徒面前，门徒没有办法解决不了。然后我猜测可能这九个门徒轮流祷告，也可能加在一起九只手按在他的头上。可是祷告好了，没有祷告一样的，祷告了那个鬼还在，没有祷告那个鬼也还在，解决不了问题。我发现弟兄姊妹，这个情况好像是我觉得我自己常常遇得到啊。门徒当时那一种尴尬，那一种羞耻感，我相信有很多工人会像我一样会常常感觉得到的，是吧？这个羞耻就是神的仆人不能帮助别人，神的仆人不能解决别人的需要，神的仆人不能医治疾病，不能赶鬼，这是神仆人的羞耻啊。那门徒呢，他没办法了，他们也努力了，对不对？但是这个父亲呢，他里面存着一丝希望，他的希望是什么呢？学生不行，老师可能好点吧，他带着这个希望。我请你这几个你做不到，可能你的老师比你的能力会大一点。所以呢，父亲就在那里等啊等啊等啊，对不对？一直等到第二天大早呢，主耶稣和三个门徒从山上开始下来，他就把这个问题带到耶稣面前。你看看这个人说话，你看啊，主啊，怜悯我的儿子，然后把他的儿子的情况说出来，他还癫痫的病，屡次跌在火里水里，然后我带他到你的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什么医治他。哎呀，一方面在求什么？求主耶稣救他的儿子，另一方面在恐告耶稣的什么？哇，各位，如果你做传道人做得不棒的话，信徒会在神面前告你们，信不信？我听牧人讲到我好睡觉啊，你不是告你吗？我请他祷告多少次，他没门呢，没办法，我们都在神面前告我们。告诉各位啊，当时不是两个三个，当时很多人在场啊。我想那九个门徒啊，在这么多人面前，这个父亲说我把儿子带到他们面前，他们不能的。那九个门徒啊，在那里很不好受啊，是不是？啊，但是也需要受对付啊。然后耶稣呢，就开始为他祷告。这里其他的福音书呢，我们连起来一看呢，就知道有问题不完全在于门徒，和这个父亲有关系。这个父亲对耶稣怎么说？主啊，你若能做什么，求你帮助我。这个话啥意思？意思说你的门徒不行了，你若是能的话呢，你就帮帮我；若是你和你门徒也差不了多少呢，那我也知道久了，有没有这个意思？ 对不对？说明他对耶稣的信心是不够大的。那耶稣对他的回答是什么呢？马太福音最清楚，马可福音最清楚，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意思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能不能的问题，是你信不信的问题。那父亲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主。一时喊叫主，我信但我不主，求主帮助。然后主耶稣祷告呢，斥着那个鬼，结果那个鬼就出来了，平安了。这一幕的事情发生了，众人看见，然后门徒都看见。然后到了没人的时候，一个房子里面的时候呢，那九个门徒，包括和耶稣到山上的那三个门徒，就暗暗的来到耶稣跟前。为什么暗暗的？追求就需要暗暗的。为什么暗暗的？有一点比较难为情，对不对？所以暗暗的来到耶稣面前，为什么话？主啊，我们为什么不能？你跟我说，主啊，
主啊，
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
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
我希望你们不管是听人讲道，或者是看到一些工人的一些见证，或者是看一些传记，当你看到神透过他们做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自己够不上，希望你也有这样的祷告，主啊，为什么我不能达到他那个层次？希望你也常常有这样的祷告，啊。可见呢，工人当中就有两种，一种比较厉害的，对不对？像主耶稣，一种是一般的，像九个门徒，是吧？门徒当中后来就分成两部分，有的是非常有力量的，特别是耶稣常常带他们走在一起祷告的，带他们一起上山的这些门徒，后来就成为最厉害。你看《使徒行传》第八章，后来你就发现，腓力在撒玛利亚传福音，对不对？他有医病的恩膏，有行神迹的能力，但是他没有这个，没有按手圣灵降下。只有耶路撒冷教会打发谁去？打发彼得、约翰过去，按手圣灵才降下来。各位啊，工人的能力大小，就看你跟耶稣跟得近不近，学耶稣学得好不好，来决定上帝给你的力量大不大。同样是服事，服事达到的果效却不一样，是吧？然后呢，他们暗暗追求耶稣，耶稣就回答他，各位啊，如果你常常问这个话，主啊，为什么我不能，为什么我不能像他，为什么我不能达到那个程度，你请听主耶稣的回答。门徒的话是，为什么我们不能？耶稣回答里面两句话，一个问题，两句话再答一件事。那两句是什么话呢？第一句就是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哇，直截了当说得够清楚了吗？你们为什么不能把那个鬼赶出去？信心小，所以你们不能做大事。跟我说，小信心，做小事，赶小鬼；大信心，做大事，以赶大鬼。信不信？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那些小鬼你可能能把它赶出来。你遇到那些大的鬼，那你就有点麻烦了，哇！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的信心若像一节菜种啊，就是对这座山说，不要说赶鬼。”就是吩咐这一座山挪开来，移到那个海里面，都做得到。请问赶一个鬼方便还是移山方便？赶鬼方便多了，对不对？所以耶稣说，你们的信心都像芥菜种，耶稣赶这个鬼，把山都移到海里都做得到呢。各位，耶稣说的芥菜种不是指着小信心的啊，有一些同工解释在那圣经说，芥菜种是最小的信心，如果你有这样最小的信心，你就能够移山。所以耶稣说的，是因你们的信心小，如果你们的信心像小的芥菜种，这话语法上有问题，对不对？耶稣说的芥菜种是指的大的信心，是吧？翻译的如果是让我们更清楚的话，这段圣经翻译应该是，如果你们有信心像芥菜种一样长大的信心，如果你们有像芥菜种一样长大的信心，你们就是吩咐这座山移到海里也做到。 芥菜中是最小的，但是圣经说种在地里面却长起来成为什么？成为最大的树。这里说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心，每个人的信心都有从最小开始成长成长成长到最大，都有一个过程。只要你的信心是会成长的，你不怕有一天不会长大成树。然后第二句话说，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各位，二十节说到信心，二十一节说到祷告进食。其实这两节圣经两句话，耶稣回答的同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是因你们信心小。就是怎么样使信心大起来，耶稣就是围绕这一个问题说的。从这里一个让我们看到的，看到什么呢？紧实祷告的大能，一个让你看到这一个大能。耶稣肯定了紧实祷告的那一种价值，那一种果效。另一个方面呢，耶稣也告诉你如何让你的信心大起来。不知道有没有传道人给你讲解怎么样得到信心，怎么样使信心长大。我查过圣经，发现至少有五条渠道，它能让你的信心大起来。其中一条呢，就是主耶稣在二十一节里面给我们讲的，就是祷告进食，它会让你的信心大起来。如果你没有这个方面的操练，当然你没有精力。如果你常常有这个操练，你发现进食祷告之后，或者长时间的祷告之后，里面的信心就上到一个层次，也可以说是祷告的一个程度，里面信心充足，对某一个困难，对某一个环境，你觉得没有害怕了。为什么没有害怕？这个时候的你的祷告之后的信心已经开始什么？已经开始上来了，啊！当你在一个重大的压力下面觉得非常害怕，像今天早上说的伊斯拉，伊斯拉要带着这么多的妇女老少老人孩子，要走几个月的路，从巴比伦走到了以色列，路上有那么多的危险，他要承担这个责任，他非常害怕。但是呢，他记得紧实祷告之后，他的信心上来了，不再害怕，一直在依靠上帝。所以我们的信心上来呢，有一条渠道，就是长时间的祷告和进食。这样呢，你会看到你的信心会大起来。好，各位，这段圣经耶稣基督呢，把什么呢？把这个人被鬼附啊，把这个人被鬼附比喻做什么？比喻做什么？比喻做一座山。这个人被鬼附是不是一个困难？是一个困难。那耶稣呢，把这个人的被鬼附的困难比作了一座山，是吧？二十节说，你们若有信心，不要说管这个鬼，就是把这个山挪到海里也做到，对不对？那山又代表什么呢？山又正面，正面是好的，代表依靠，对不对？神是我们的靠山。但是呢，负面呢，这里指的山代表什么？代表困难，代表什么？代表难主，代表你生命当中碰到的许多什么难题。这三代表困难，代表一些难主，撒旦的难主，也代表你生命里面出现一些难题。各位啊，我今天要面对你们，要对你们讲，如果你们走道路一直走到今天，你发现你的家庭和你个人前面出现一些山，怎么办？如果你在教会中服侍，你发现你的教会中有很多困难，有很多拦阻，他们像山一样的摆在前面的道路上面，使你再也无法走下来， 使这个公主再也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你我应该怎么办？还有，如果你的亲人当中有一些也像这个父亲一样，他的儿子比鬼父，如果在你的亲人当中有一些人生重病，或者有一些被鬼附，你应该如何面对？其实当你的个人或者家庭，你的教会发生一些事情像山一样挡在前面的时候，其实上帝给我们一个考试了，哇，能不能完成这不是最重要的，考试考完之后你就知道自己有多大的能力，你已经到哪个程度。这个门徒，九个门徒碰到这个父亲带着这个儿子，虽然他没法赶出他的鬼，但是他得到一个经验，对不对？我们不能，所以他会带了他的追求，主，我们为什么不能？然后主耶稣就告诉他秘诀在哪里，原因在哪里。各位啊，今天我们也同样可以用这个秘诀，我们用这个方法的时候，你将会看到你个人生命中的问题和你家庭的困难、家庭的拦阻和整个教会里面的那些难题拦阻，同样可以借着这个方法都像山一样的开始移开了。阿们。弟兄姊妹，你个人走道路的时候，或者你教会走道路的时候，走到前面你碰到了一座山怎么办？我们按实在说的，如果你走到碰到前面一座山，你会怎么办？什么？哦，你们好聪明，绕一下。可是我告诉你，绕到这里就迷路了，没路，绕不出来，绕来绕去你绕不过这座山。所以有些人就绕了好长时间，既然这么走不通就那样走，既然我在这个教会里不能服侍，我就跑到那个教会里面，既然在这个负责人的手下我无法自由的服侍，我就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到那个负责人手下，结果跑来跑去这些人都绕道，你信不信？你在这个教会不成功，你跑到那个教会同样不成功，除非是上帝清楚告诉你跑出去，否则他不许可你离开你蒙恩的地方，他不许可你，是吧？各位，既然这样的绕道迷路了，许多人采取的第二种方法就是艰难的开始爬山，对不对？哇，是的，那个好痛苦啊，对不对？这个山充满了荆棘蒺藜，那些刺槽丛生，全部是，而且没路。各位，难走不难走？你发现有一些要爬山的人，碰到困难要爬山的人，在教会中头破血流，身上伤痕累累，付了好大的代价，可是发现工作甚微，果效不大。那有一些人就有什么方法？比如咱们中间几十个人，我们的肩头可能推多少斤重？300斤重能不能推？如果我们100人乘以300，就是30000了，对不对？哇，30000斤力量，我们一起来推这座山，能不能推着它？只有我们的肩磨破了，这个山是分文不动的，你信不信？也就告诉你，如果你要凭着你自己的能力开始挪开环境，能不能做到？绝对做不到。无论是小的困难和大的困难，如果你凭自己，那个困难拦阻是不会挪开的。那怎么办？绕道不行，爬了又不行，用自己的力量又不行，怎么办？你来看看神有多少应许，只要有困难一定有神的应许，你信不信？你来找找，如果我们个人出现大伤，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来找找神的应许。我找到神的应许几个地方，一个你听我，你跟我说，大伤可以挪，
小伤可以
牵，
小伤可以牵，
哈利路亚。